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良友电台。今天是特别的日子，
对，
七月几号呢，就是29号星期二的，来到早上7:31的，很早就已经在第五空间看到呢，劝玉子说有彩蛋，有彩蛋，有彩蛋，到底是什么彩蛋呢？
我也好想知道哦。
哎，现在呢，你只要到第五空间呢，打几个字良友，还有76呢，你自然会看到彩蛋的。
哇，谢谢大家的祝福。因为呢，今天我们一打开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小燕老师和文慧呢就发现，哇，满满的祝福啊，好多的家人已经冒泡了，甚至一些呢比较少在这个时间点冒泡的家人们也特别的上来第五空间冒泡说生日快乐良友电台。
是的，是的，我要说一些呢，我是比较少见的，譬如呢，有罗弟兄，
是，
譬如呢徐，周应峰呢，还有谁呢，莲花，还有谁呢，
明明，
明明，哎，对了，包萌萌，
还有虚，对，还有谁呢，再看看，哇，很多啊，
哎，还有杨主恩，
对，因为呢刷的有点快啊，所以呢我们
还有一个圣
啊，对对对对，我们的眼睛来不及看了，大家刷，还有德林啊，谢谢大家送上的祝福我们都收到了。今天呢请大家期待晚上呢就是几点呢，
6:00-8:30，
我们有我们的生日庆祝会，也是我们的感恩敬拜会，那么热线会开放，所以呢到时候呢今天晚上早早的吃完饭晚饭，然后呢就搬个小凳子啊，现在没有小凳子了，你们家的沙发吧，或者是最舒服的一个姿势，好好的听我们的台庆特备节目。那么我们的热线开放当中，如果你只想说良友电台生日快乐，可以的，
打电话过来， 对，
对，喊一喊都行的啊。那1322-9966322。好了，那今天早上我们的线上今天会不会也有彩蛋呢？
我们会有什么彩蛋呢？我知道我们风雨不改都会带来滋养属灵生命的栏目的。
对，灵修不可少，接着一起学习小人物遇上大事情。我们的梁安老师来跟我们讲讲呢，一位跟先知耶利米很有关系的人物，谁呀？你想想。再接下来，因为今天是良友电台，所以大家想不想听小燕老师是怎么碰上良友电台？那么文慧又是怎么加入良友电台的呢？然后就是呢，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历代志上》16:11的经文。昨天我们稍微讲了这一节经文的背景，今天我们继续来查考这一节经文。
好，今天呢要给大家带来非常重要的知识啊，
对，
特别这几个月呢你要当心
哦，
当心，
不是这几个月，这一个月
啊，这一个月你得当心什么呢，首先我讲一下一个叫做高温刺客，因为天气非常的炎热，大家千万别不把中暑当一回事，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会联想到一个成语，我的心情呢有点七下八上，
七上八下。
那什么意思呢？七下八上。
嗯，那这个七上八下就是指就是来来回回跳咯，你的心情忐忑不安呢。但你有没有听过七下八上这个词呢？特别是北方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因为今天我看了一下呢，就是国家已经启动了啊，对北京河北的国家救灾应急响应。那么大家都知道呢，北京暴雨已经成为现在呢最多热搜的新闻啊，因为北京暴雨，密云那边呢，我们知道整个统计啊，就是密云已经因为暴雨成灾呢，已经有28条生命啊就失去了，那么延庆了2个人，所以呢，这一次的暴雨短短几天已经造成了30个人的死亡，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来认识一下七下八上。
好的，其实呢，这个时期讲的是每年的7月下旬到8月的上旬呢、那么北方地区降雨最集中的时期呢，刚才也说会伴随着强降雨啊，极端天气呢，那个降雨量呢几乎是全年的一半以上的。譬如呢，比较多的刚才提到的北京啊、石家庄啊、济南啊、天津等等的、
甚至跑到了甘肃那边，因为我也看到呢，就是山西那边也有暴雨啊。那这个强降雨或者是因为这个台风啊这些的对流天气引起的大暴雨呢，会带来什么呢？城市的内涝，还有山洪，还有山体滑坡，还有泥石流。我昨天就看到一个视频呢，就是呢啊，车开过去，然后那个整个山体就崩塌了，哇，那个车好惊险，如果它再晚过去2秒钟，它就会被掩盖了、那么车上的几条生命就会这样的逝去了。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七下八上现在正是呢北方的暴雨的时期。哎，其实说起暴雨，我也要说呢，南方是什么呢？台风。
台风，对，
现在不是有一个台风叫竹节草吗？
竹节草，对
对。然后呢，也请大家纪念呢，就是在我的老家台湾，就是啊南部也是暴雨成灾，甚至有一些呢，因为上一次的那个台风呢，到现在将近1个月还是呢断水断电的。
对。
所以呢，这些雨来了，不但是会淹没我们的家园，而且呢，大家也知道天气那么热，然后又潮湿又下雨，然后就算雨退了水退了，你还要做很多的清洁消毒卫生的工作，很多的传染病啊都会呢在这个时候呢冒起来。所以请大家呢就多多的小心。今天呢我们啊也会在小燕老师的带领之下呢，迫切来为这些事情祷告。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常年期灵修，神是至高的审判者。诗篇82篇，
神站在神圣的会中，在诸神中施行审判。你们审判不秉公义，抬举恶人的脸面要到几时呢？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为困苦和穷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贫穷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他们愚昧，他们无知，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诸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任何一位王子一般。神啊，求你起来审判全地，因为你必得万国为业。
诗篇82篇1节和6节说， 神在诸神中行审判，和你们是诸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当中提到的诸神的意思，可能有以下几个解释。第一，外邦人崇拜的偶像，或者是众多的神奇。二，天空属灵气的恶魔、鬼魔的权势，敌对神的黑暗势力。第三，如果参考约翰福音十章34-35节呢，也会指领受神道的人，就是指当时执掌政权的人、地方官员，他们代表神行使判决审问的职务。如果按照2-7节的经文脉络，我们呢会采取以上的第三个解释来作为今天信息的分享。第一节提到神站立，意思是神尊贵、威严和蛮有权势的站在当中。第八节说他会亲自执行公义的审讯，而经过最后审判以后，由神站着来宣判结果。第二到第三节说，你们审判不秉公义，抬举恶人的脸面，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反映了这些官员他们职责本来应该是维持社会的公义和道德的，但是因着他们的贪念，屈枉法纪，偏袒权势，欺凌弱小，而完全失去了神赋予他们的权利和职责。我们知道神是至高的审判者，当我们看见不公义和不公平的事情，可能会感到心中气愤，又不禁会问神啊，为什么你仍然不介入处理呢？弟兄姊妹们，神是知道的，他早已经看在眼内，然而神有他的时间和心意，他必定会在最后做出公义的审判和宣判。看看我们身处的社会，谁是贫寒人、孤儿和穷乏人呢？他们需要我们怎样来为他们祷告呢？我们可以怎样给他们施予援手呢？我们就是神的教会，是至高者的儿女，可以怎样参与在其中呢？神啊，求你起来审判全地，因为你必得万国为业。诗篇82:8。
常年期灵修，神是至高的审判者。作者陈佳明，播音李崇恩，2025年7月29日。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教会年历灵修。
主啊，不要叫我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号码是13229966022，前面请注明线上。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 欢迎分享，一起线上今天。
主啊，我要紧紧跟随你，圣灵充满我，将我的生命，将我心思意念完全焚烧在祭坛前。
76载光阴流转，神恩引航，无尽感恩。
从晨光到星光，听友相伴，无言感激。
真理之声从未间断，福音使命心智更坚。
良友电台与您继续携手，传基督到地极。
是的，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呢是线上今天，这是来自良友电台所制作的早晨直播节目，星期一到星期五每天早上7:30到8:30陪着您开展新的一天。所以呢，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来亲近神，有一个美好的开始。刚才呢，我们就有一段时间短短的教会年历灵修，那么今天呢是诗篇82篇，神是至高的审判者。
嗯，是的，刚才我们默想的经文呢是比较长的诗篇82篇呢、神在天庭的会议当中呢公开指责诸神，你们没有秉行公义，你们偏袒恶人，你们任由他们欺压穷人孤儿，神向他们宣告了一个审判，在结尾的时候呢，你们将会死去并且是灭亡的。那问题来了，究竟谁是诸神呢？那么刚才李崇文老师给我们讲解了几个可能性，那当中包括呢指以色列国中的审判官、审判官也可能是列国的君王，也可能是神的使者，也可能在天上的掌权者等等。那无论呢是哪一类都好，他们手握着神赋予的某些权柄。我们先说人吧，可以当个正直的法官，理应可以当个正直的法官，但是他们没有啊。他们做了什么最典型的例子呢？我就想到新约圣经的比拉多。比拉多他有审问耶稣的权柄是吗？但是他怎么跟神交账呢？他做了什么事情呢？我们不会忘记的。他迎合大众，他讨好犹太领袖，他为了权宜之计呢，他放弃做人做官的原则，也包括你做人的原则。神说，经文说，愚昧无知啊，你们在哪里？你们行在黑暗当中。你说我这辈子我当不了大官呢，我们可能在座的
觉得普通人，
对，我就是个平民百姓呢，那对我有什么提醒呢？今天的经文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问问我们自己，你站在哪一边呢？你是造谣生事的人吗？你是污蔑别人的诽谤者吗？我们都要向神交账的。别说我这辈子我都不能够做那个法官呢，关我什么事情？
哦，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
没错，
透过我们的价值观呢，我们可能呢会做出一些的判断，而这些的判断很多时候要问问自己，我的判断是不是中立的呢？最重要是我的判断合不合乎真理呢？这个是我们可以自己提醒自己的。好，谢谢小韵老师再次的提醒我们，特别是比拉多，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呢、不要迎合人，而是要学习配合神，遵从神。那欢迎一位新朋友，你的名字真的好应景哦，想到现在北方北京的暴雨，小雨雪，
小雨雪，
欢迎你，
早上好。还有呢，刚才看到今天还活着
啊，今天还活着，欢迎你，
欢迎欢迎，
你活着的，所以你冒泡。但是我们很关心啊，就是呢，小雨雪 那你为什么会有这个网名呢？
改这个名字呢？
对，你是不是生命中充满了雨雪呢？那么希望进入呢神的国度呢，是一片的阳光啊，蓝天绿地。另外呢，就是今天还活着，我们也希望呢，你是充满感恩的说，今天还活着，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而不是那种很无奈，哎呀，我今天还活着啊。
我刚才呢看到这个第五空间，大家说原来总共有三个彩蛋，刚才我们说了两个
啊，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请大家告诉我们，我们也想知道呢。
对啊，我们还挺忙的，一方面我们要做节目，一方面看大家刷版，另外一方面呢要跟着呢找这个彩蛋，所以请大家告诉我们。好，时间已经来到了早上的7:50，接下来我们要听梁安老师的《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小人物没有显赫的家世，没有惊天动地的举动，只有单纯的信靠和朴实的行动。线上今天带你走访圣经中小人物的故事，探索上帝彰显的伟大力量。
仰望你的美好，像彩虹般里越静好，那么重要，属于你的故事。
小人物遇上大事情。
不知道我们听友当中有没有从事文职做秘书的呢？对许多人来说，做秘书是一份挺稳当的工作，如果跟着一位聪明的好上司，实在有美好发展。秘书在旧约里的职称叫文士，在希伯来文里，文士的意思就是一个能书写的人，因此在古以色列社会，文士这名称代表的工作范围就很广泛，包括政府官员、书记、文书、点算的人士。今天我们要来介绍一位文士的经历，他叫巴路，是先知耶利米的秘书。当神的话临到耶利米，他就要忠实地把这些话记录下来。
巴路是玛西亚的孙子尼利亚的儿子，他是先知耶利米的文士，他更成为耶利米信任的好战友、好伙伴。当时犹大朝廷一片乌烟瘴气，君王固然不愿寻求神，假先知终日说些空洞的谎言，以求苟且偷安。巴路拥有属灵洞察力，能够分辨耶利米是真正的先知，因为耶利米的话是从神而来的。在耶利米书36:4里记载了巴路记下耶利米的预言，警示国民，
如果还不是悔改，神必降灾。
之后他又将耶利米的预言向犹大民众首领大臣宣读，后来这预言引起众首领的关注，辗转传到犹大王面前。犹大王听了大怒，立刻焚毁预言书，还下令捉拿巴路和耶利米。巴路是在避难当中记下了耶利米预言犹大灭亡的话，他忠心地传递神的话，忠心地做好他的本分。与先知耶利米一同经历了那么多，巴路也有他自己的感觉。在耶利米书45里记载了他真实的感受，以及上帝透过先知耶利米对巴路的劝勉。
哀哉，耶和华将忧愁加在我的痛苦上，我因哀恨而困乏，不得安歇。
耶和华如此说，我所建立的我必拆毁，我所栽植的我必拔除，在全地我都如此行的。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啊，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
上帝提醒巴鲁要放下为自己的想法，继续专心服侍他，也应许巴鲁必在战乱的日子保存巴鲁的性命。如果巴鲁生在盛世，他所做的该是份很不错的工作和服侍，在皇宫中也能稳稳妥妥。但他和耶利米所处的时代正值犹大国后期，属灵光景败落，社会道德低下，外交、政治和经济都面临危机。根本的原因是君王和国民上上下下背逆神，结果面对神的审判。对外方面，巴比伦对犹大虎视眈眈，即将要吞灭犹大；对内方面，犹大朝廷一片乌烟瘴气，君王固然不愿意寻求神，假先知又终日说些空洞的谎言以求苟且偷安，他们并不愿意面对现实，为求保障前途和讨好君王和国民，都说好听的假话。文士巴鲁其中一个属灵素质是他很清醒，有明辨诊思的能力。在假先知充斥的时代，他能够分辨耶利米是真正的先知，耶利米的话是从神而来的。巴鲁有这样的属灵洞察力，大概也源于他自己和耶利米都与神有紧密的关系。网络时代也有许多方方面面自封为意见领袖的，自称所说的最有理，到底哪一个是真正的生命导师？我们实在要去小心分辨。巴鲁能在众多先知里分辨耶利米是真正的先知，问题来了，耶利米从神领受了不好听的真话，说出来肯定是要得罪全国的，不管是王还是同行同道还是同胞都不想听。耶利米是先知，来自神的话他肯定是要说的，问题是假如你是巴鲁，你还愿不愿意继续做他秘书，将耶利米的话一字一句记下来，还要在众人面前清清楚楚地诵读出来？要知道你一旦站在耶利米这边，你就得罪全国同胞。另一方面，如果你和耶利米保持距离，那朝廷上的飞黄腾达就向你靠拢。你有文书才华，你还有人脉关系，你哥哥希莱雅是王公大臣，只要你沉默不说，远离耶利米，你还可以享受一下末代的荣华。如果你是巴鲁，你会怎么选择？巴鲁选择了耶利米，不，准确来说，巴鲁选择了站在神的一边。足见他的勇气，他不但成为耶利米的文书，他更成为耶利米信任的好战友、好伙伴。耶利米书32:12-15记载，耶利米以一个行动来表达他对神话语应允的信心，就是卖地，以此象征犹大王国以后必将在神应许的日子复兴故土。耶利米卖地之后是把土地契约交给巴鲁来保管的。试想，危难关头你会把重要文件交给谁呢？岂不是你最信任的人吗？社会上懂得分辨善恶又有勇气选择与良善为伍的人是大有人在的，很可能你就是其中之一。但在压力下能够不断地坚定持守良善，就不是那么多人能做得到了。巴鲁是这些人里的一个，显然这么做他要承受极大的压力。
耶利米书三十六章四节记载，巴录记下耶利米的预言，警示国民，如果还不知悔改，神必降灾。之后他又将耶利米的预言向犹大民众首领大臣宣读，后来这预言引起众首领关注，辗转传到犹大王面前。犹大王听了大怒，立刻焚毁预言书，还下令捉拿巴录和耶利米。如果你是巴录，这阵子会做什么呢？巴录是在避逆当中记下了耶利米预言犹大灭亡的话，恶势力的恐吓威迫没有让他退缩，他忠心地传递神的话，他忠心地做好他的本分。巴录并不是没有感觉，耶利米书四十五章三节记着耶利米复述过巴录说过的一番话，那段话可算是巴录的心底话。我们来读圣经当代译本修订版的翻译。我真悲惨，因为耶和华使我痛上加痛，呻吟不止，身心疲惫，不得安宁。巴录忠心服侍神，作为耶利米的好秘书，别说没有福利好处，他可是连自己的性命都摆上了，做正确的事而要遭受逼迫，他觉得非常痛苦。弟兄姊妹，你曾为主受苦吗？在工作岗位可曾因为持守良善和专业操守而承受压力吗？如果试过，就能体会巴录的痛苦。那神给巴录的劝勉是什么呢？耶利米书四十五章五节，神借耶利米的口劝巴录说，你为自己图谋大事吗？不要图谋，我必使灾祸临到凡有血气的，但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使你以自己的命为掠物，这是耶和华说的。也许巴录也曾有过梦想，以为自己和耶利米的坚持可以改变国民的心，可以力挽狂澜，改写一切。也许当犹大首领仔细认真听了耶利米的预言，面面相觑，说要把预言告诉犹大王的一刻，巴录也曾有过念想，以为或许曙光就要出现，转机就要临到，他和耶利米平反翻身受重视的日子就要来了，到时他也可以乘风破浪了，因为耶利米可是真真正正的神的先知啊。可是神提醒巴录要放下为自己的想法，神知道世人的心，神知道一切，神做事也有神的主权，神要巴录继续专心服侍他，神也应许巴录必在战乱的日子保存巴录的性命，这样的应许在那动荡的年代实在宝贵。或许我们也像巴录有过许多的想法和失意，但愿我们记着，正如神纪念巴录的忠心，在动乱里劝勉保护他，神一样会纪念每个忠心于神按神吩咐去做事的人。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明辨是非，有勇气选择良善，忠于你和忠于你的法则，求你粉碎我们属世或属灵的野心，让我们能够专注仰望你的作为，能够亲眼看见你的荣耀。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深深的心 息均匀，周身放松，气定神闲下午茶。
哎，别喝茶了，快，就差你了，台庆节目要开始了。
2025年7月29日，良友电台台庆节目马上开始。
在你我的世界里，
有人经过，有事发生，
你怎么看，又怎么回应呢？
就在今天。
今天突然之间声音哑了。
我接。今天是大日子，喜庆日子。晚上呢，6点到8点半，请大家今天尽量能早点吃饭就早点吃饭吧。
为啥？
吃完饭呢，就拿着那个小凳子也好，沙发也好，躺着听我们良友电台的台庆直播节目。
对了，就是6点到8点半啊。刚才文慧太开心了，喊得太多了吧，声音都已经开岔了。还好小燕老师呢立刻补场。那今天真的很开心啊，热闹得不得了。但是呢，这个西边小路呢，我们的家人就说呢，这两天要培训，没办法。你今天要培训吗？你今天应该可以跟我们过台庆的庆祝会吧。可是呢，8月1号不要忘记了，8月1号我们无限飞行号呢有跟祝林姑娘，就是我们的嘉宾，我们的义工主持，有一个300集的见面会。
哇，太棒了。就是
网上的，对不起。
是的，就是早上的，应该是10点开始吧。
对，那就不能参加了，有点可惜啊。没关系，以后还有机会嘛，对不对？然后呢，我看到了好久没冒泡的史正国，欢迎你冒泡。
欢迎，还有一粒麦子。
对，也是这个时间点比较少出现。还有我的老乡聪灵。对，因为我的老家呢，台湾的南部，台南呢，就是南部啦，嘉义啊，云林这些地方呢，都是呢这个下大雨，然后现在呢水灾，有一些地方呢，将近2个多星期呢，水都还没有完全退去。那么聪灵就刚好今天呢，他那边也下大雨，他们不用上班，刚好就在台庆，可以在家好好的听我们的节目啦。
是的，刚才呢我说今天晚上大家早点吃饭呢也没关系，下饭嘛，一边听节目一边吃饭挺下饭的。记得要打电话过来为我们祷告，还有呢说一下感谢的感恩的事项哦。
对，那我们的万佛老师呢特别请求要为他祷告。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特备节目的总监制。
这几天呢我觉得他蛮紧张的，
头上都快要冒烟了，
但是好事儿代表他真的很用心去制作这个节目、啊、
对，当然用心啦，因为是一年一度我们的台庆嘛，我们电台的生日嘛。好，那说起电台呢，大伙儿是怎么遇上良友电台的，刷起来说说你跟良友电台认识的经过，那我们一两个也来说说吧。
好，请您先说吧。
对，我就是好早啊，有人比我更早吗？我在1991年的时候，当时在神学院进修，那么我记得应该是暑假吧，91年的夏天，还记得吗？91年华东水灾，
是的，
非常厉害。所以呢，我就去内地探访一些的主内肢体，然后有人就问我，您是良友电台的老师吗？那是我第一回听到良友电台、然后我就想，良友电台是什么电台呀、因为我去到的地方是很偏僻的乡下的农村里的大山里头的，竟然有良友电台，就引起了我对良友电台的认识了。我不是注意还没有认识，那后来就认识了。
那我也来说说我跟良友的故事吧。大家偶尔在节目里头呢可能听到苏小燕的港普。 港普就是我们广东人讲普通话、嗯、我呢就是有一段时间不是大病初愈嘛，那时候呢、嗯、我觉得我是提早体验退休生活的、
嗯、
因为太闲了，在家里没事做，那我就想呢，我病好之后我要找一份工作就比较弹性的，要么就教普通话吧，教香港人说普通话。
嗯，
那你得要上课程，你得要证书的。
对，
所以呢，我就那时候呢花了一段大概大半年时间去上普通话课。那上到最后一堂课呢，就跟老师聊天嘛。聊起天的时候呢，我老师就说：“嗯，其实呢，我除了姓张之外呢，我还有一个广播名字的。”
哦，
我听到这个广播名字这四个字呢，我就竖起耳朵，因为我从小就很喜欢听电台节目的。我就问他什么是广播节目名字呢？他的名字叫素心还是素心、
哦、
反正忘了，
素心，
素心是的。那么聊着聊着他就说，嗯，我现在呢在梁武电台做义工，刚好呢我们最近制作的广播剧呢就缺了一些的角色，有同学有兴趣跟我到电台做义工嘛，那我就当然马上举手了。我还记得呢，我第一次参与的那个广播剧呢是个有关于宣教士的加美角宗，那个名字叫、嗯、缺了那个小角色，我都忘记我是担当什么角色，反正呢我记得当时呢刘芳老师也在的、
哦、
刘芳老师也是刚入职的，刘芳老师那个角色呢就刚好是叫
你们两个一块
叫什么酸姑娘，对对，我们一块制作那个广播剧、哦、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我就做义工，直到今天2025年7月29号跟着大家一起就是感受领受神的恩典了。
哇，没想到您是因为张素心老师就遇上了良友电台，他是我在广播上的怎么说呢，其中一位师父。
哦，是吗？
对，因为我主持的第一档节目《友情人生》，他是监制，那我从他的手中就接下这个棒子了。
等等，我相信呢可能那个广播名字呢有重叠。
哦，
我说的是另外一个素心。
好，明白明白。
但也是我的老师，普通话老师来的。
嗯，好，那我怎么加入良友电台呢？应该是在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我就寻求我服侍的工厂。那当时呢我虽然认识良友电台，但是我从来没想到要加入良友电台、嗯、因为我不像小月老师有一个广播梦，我从来都觉得嗯，我就是要回教会，我就是要在教会呢去牧养教会弟兄姊妹，但是没想到呢上帝就一步一步的清楚的开路，真的是一步一步，有来自于环境的印证，有神的话语，然后呢也有各方各样的带领，然后我就很清楚来到良友电台了。
嗯，
那么从93年就到现在了。
哇，真的，今天是良友电台76周年，那文慧老师也走过了超过30年了。
对，我在当中非常的荣幸，能够呢有机会参与了三十二年。
嗯，
32年还没到32年，所以非常的开心。那没想到呢，我们都在这个良友电台呢一起的成长，也一起的来经历神的恩典。那看看大家刷起来没有，在第五空间告诉我们您是什么时候认识良友电台的，您是如何认识良友电台的。那当然我们希望不是现在讲，而是今天晚上6点到8点半，记住啊，我看到值班电工还说啊有活动，值班电工
有，
你每天都有听节目哎、欸。
对对对，我还想点名一位姊妹，
谁呀、啊？
应该是月雨林飞。
哎，
月雨林飞，她说她很喜欢听电台，08年的时候呢，还听过澳洲一个福音电台呢。
对对，
那么现在就听良友电台喽。
那时候我们跟他们合作，
是的，是的。
所以呢，他们的节目有在良友电台播，我们的节目也有在他们的电台播的，我们是伙伴来的啊。所以今天晚上记住啊，我们是有良友电台76岁生日的特备节目，还是由万峰老师做总监制呢。然后呢，主持呢有于新田、新田小姐姐，还有李诺。
哎，
李诺好像今天非常重要的事情，他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在这个节目中呢一起来庆祝了。但是我们有神秘嘉宾，还有呢静一。另外呢，您如果打电话来，你可能会听到文慧的声音。会不会听到小燕老师的声音？
也可能会听到我们两个的声音。
对对对，所以你一定要打电话来，记住啊，1322-9966-322。
Happy birthday, your special day to you。
亲爱的
主内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木星，
我是雨泽，
我是蒙毅，
我是星源，
我是杨佳美，让我们一起大声说，
良友电台
生日快乐。
76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但是对于一个广播电台来说呢，那是一代又一代声音的传递，是一封又一封福音的情书，更是无数人生命故事的教诲。
我也常常收到很多的弟兄姐妹们的来信，看到很多很多的人曾经透过或者正在透过良友电台认识主、跟随主，我就会被深深的激励。
感恩有你陪着我，
感谢上帝赐给良友电台丰盛的恩典，让同工们也将神的恩惠分享给每一位听众朋友。
76载春秋流转，这棵根植于福音沃土的常青树始终在圣灵的浇灌下深深扎根。
今年1月，由于长期干旱加上飓风的助力，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山火席卷洛杉矶。作为新闻事件的目击者，我采访并制作了有关这场山火的系列报道和反思。山火过后，我第一时间回到了那座我常散步的公园，园中的花草树木虽逃过火劫，却难抵飓风肆虐，一片憔悴凋敝。其中一棵高大的桉树被连根拔起，倒在草坪中。接到多结果子的主题时，我脑海中浮现的不是果树，却是这棵倒下的桉树。它主干挺直，粗壮高大，表皮洁白光滑。它也曾英姿飒爽，顶天立地，可彼时它静静地躺在地上。但摧枯拉朽，枝折花落后，园子里的其他大树却依然傲然挺立。命运竟何不同？我注意到，那棵桉树虽然看似高大健壮，但它的根却很短，扎土很浅，以致无法抵挡风暴。我不禁想起主耶稣的两段话：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常在我里面的，我也常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属灵生命也是如此，只有连于主、扎根深、谦卑受教，才能在试炼中不灰心、不跌倒，并不断结出生命的果子。
让我们今天就向主祷告：主啊，让我连于你，修剪我，更新我，使我能多结果子，荣耀你的名。
在这地
感恩今年能够跟您一起为良友电台庆生，
愿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基督里生命成长，多结果子，
迈向新的里程。
无论处丰年或是处干旱，都满有信心，不致羞愧。
求圣灵继续在良友电台赐下爱的合一，让每位同工义工以耶稣无私的大爱彼此连接，使节目内容更加充满温暖跟关怀。
在这里同行，
我们一起为良友电台庆祝76岁的生日。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之油。让我们一起开口向上帝感恩，也为良友电台送上生日祝福。
愿良友电台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继续活出更新的样式，越走越深，越飞越远。
让我们一起大声说，
良友电台76岁
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免得
历代至上16章11节，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
时常寻求他的面。
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这一周呢，我们要背诵的经句是《历代志上》16:11。大卫心心念念的约柜终于安然抵达耶路撒冷，安放在大卫所建的帐幕里。当时呢，大卫领导众百姓献祭，群众呢欢喜快乐，利未人唱诗般的歌声呢也回荡在耶路撒冷的上空。欣喜若狂的大卫还亲自的做了一首赞美诗，令人吟诵呢。
我们在历代志上的16:7呢记载，那日大卫初次借亚萨和他的弟兄以诗歌称颂耶和华说。所以呢，在历代志上16:8-36呢，也就是刚才提到大卫他所做的亲手所做的颂赞之歌来的。
注意啊，这首颂赞之歌呢是由诗篇105篇1-15，还有96篇1-13，还有106篇47-48组成的，当中只有轻微的差异。这也显示呢，大卫就是这些诗篇的作者。那首先呢，大卫呼吁以色列人来歌颂神的奇妙作为，寻求耶和华的面。例如呢，8-10说，你们要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的一切奇妙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
是的，大卫呢要百姓呢称谢神的各种奇妙作为，因为呢这些作为能够彰显神的名。第8那里说，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不单包括神带领大卫得胜呢，也包括了在历代志上10记载的神允许扫罗的失败，不但呢也包括神用恩典引导大卫，这个是在14-15的。那么最后呢，也包括神严厉的击杀乌撒，这个是在13的。
那我们来想他的名，在希伯来文化中呢，名字代表一个人的本质、特征和人格，而我们对神的名的认识是借着神的话语以及作为。大卫以及以色列众百姓经历战火到安定，他们深刻认识神的心意和作为。每一次呼求神的名的时候，他们心中自然有说不出的感谢和赞美。
嗯，所以呢，大卫才要鼓励百姓的，我们更加要倚靠耶和华的。那么在16:11呢，经文说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吕正中译本怎么翻译呢？吕正中译本是这么说的，要寻找永恒主和他的能力，不断的寻找，沾染他的圣容。
对，能力我们很明白，时常就是指不停的，而且连续不断。寻求呢，就是求问寻找的意思。让我们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耶和华的能力和他的面对当时的以色列人有什么意义呢？您又是否寻求这些呢？
要在重要的事上专心，就是关乎耶稣的事，分享那改变生命的福音。
这是良友电台创始人、福音广播之父罗伯·鲍曼最后的托付。
76跨越山海，
以声传道，初心不改。
7月29日，良友电台76周年。
让我们一起献上声音，献上生命，
直到地极，听见福音。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赐给我们新的一天，愿你的爱临到我们当中，也感谢你陪伴良友电台走过76周年，也感谢你每天每时每刻看顾眷顾我们的听众朋友。我们为到蒙恩来感恩，他已经租了新的房子，感谢主你的安排非常感恩他是一个人搬家的，求主呢让他有个新的环境，有个新的生活，也在每时每刻在这个房子里头都能够感受到神你的大能还有大爱。也求你保守白熊，白熊周日呢也是要搬家的，希望呢他也能够顺顺利利，当天的天气呢也是好的，不会有暴雨啊，不会有台风等等，让他能够顺利呢进到一个新的房子，也是有个新的开始。我们特别纪念的我们的姊妹西福月，她是身体呢受了一些的毛病呢，她因为星期六呢摔了一跤，导致呢整个脊背呢都破了，现在呢隔天要去医院换药，担心呢她的皮肤会再次受到感染，希望呢神你亲自的保守他，亲自的保护他，让他能够赶快好好的好起来，因为他本身的皮肤呢也是有长期的问题，求主保守纪念，也纪念老许的情绪问题呢，帮助他挪去莫名其妙的焦虑还有不安。感谢主你每天每时每刻呢都让老许呢从你那里来得到平安平静的，我们把一切的事情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愿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祷告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那也不要忘记了，就是呢我们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大雨，特别呢北京那边的大雨，还有呢文慧老家台湾南部的大雨，希望大家呢在暴雨当中或者是非常热的当中呢能够有平安。也不要忘记今天晚上几点，
6点到8点半，
对了，就良友电台生日的特备节目，欢迎您参与，愿神赐福您。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再见。睁开双手